道我们教会的需要，你叫我们每个人关心，恩主怜悯我们。很快就到受难节，让我们多思想耶稣基督的脚踪，帮助我们真的根据耶稣的脚踪更多学习。求主这时候安静，我们心里还杂念接近我们，使我们心里心心节节的听到主的声音，将祷告奉耶稣的名。刚才听到诗万里文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唱的诗歌，是在学生团契，那时候很年轻，唱得很兴奋。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外面聚会，有一个然后我们开始刚刚那时候办一个无线的麦，所以呢很新奇，唱得很激动。那带领的诗歌弟兄突然间唱错了。他说：“世界在前头，十字架在背后，永不回头，不回头。”结果，宣教师在里面，是英国宣教师，他在里面大喊一声，他声音比那麦很响：“你们在唱什么？”转眼40多年过去，有将近50年。现在想起来，很想念以前那年轻的弟兄。他当时敢代替领事的弟兄姐妹怎么感受，但是唱错其实不是很大事情。我们生命上面谁在前头，那是最大的关键，一同努力。今天是中树节，你知道什么 Palm Sunday？ 中树什么意思？是去中东问当地的人，他说你看 Palm Tree， 他指头他的枝叶这样的，就是说举起双手敬拜上帝，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圣地就是耶稣骑着驴须子进耶路撒冷。那当时在那时候是过节，大概有二十多万人从附近过来到这边，然后就出去，因为他们相信这位真正弥赛亚。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衣服脱下来放在路上，让耶稣走过。砍下树枝放在中间，和尚啊和尚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轻松的。谁知道过了几天，钉他十字架。我们Palm Sunday之后就是受难节。一方面每年受难节我们纪念主为我们受死，一方面把中树节跟受难节放在一起，也会看到人的改变之后。今天称颂、称赞的，明天就要钉他十字架。人是这样，那转眼看看我们的主呢？所以我把以赛亚书63章信息一线带到我们面前。开车来的时候，师傅问我今天讲什么重数节的，我说不是，我讲受难节。我比较少讲重数节。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欢迎耶稣是很真实的，耶稣真正的进耶路撒冷是为了钉十字架，所以就是帮助我们使用神的话语以赛亚书第53章向我们说话。以赛亚书52章从11节开始一直到53章，在以赛亚书里面是4卷4首仆人之歌的一首。我还记得20多年前、30年前，我安牧师的时候考试问的一个是：以赛亚书有几篇仆人之歌，是从哪节到哪节，哪章到哪章？所以我那时候还记得，53章是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也很多基督徒每年教会聚会的时候都是思想53章。我们开始看看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什么。53章1节到2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阶级，没有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所以羡慕他。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像水泄露了。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你念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描写这位弥赛亚的是一些，就是不是很特别、很令人羡慕的话。说什么？他在先知在介绍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旱地。因为那是诗歌，所以这两句是平衡的。生长嫩芽，根就是嫩芽。嫩芽本来是植物长出来一点点，嫩芽是很软弱的，一碰就坏了。但是嫩芽，你看到很多嫩芽，那个浅绿色很漂亮，因为里面代表有生命。不过这位弥赛亚，他好像嫩芽要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像一般的嫩芽，像什么？像甘地出来的嫩芽。甘地出来的嫩芽是颜色是不漂亮的，它也不是很粗壮，也没有那种别人看来哇有生命力。我有跟你分享过，我种过冬青菜，150多块买了很多材料，种出一根，那根冬青菜是比我头发还幼的，所以我摘下来给师傅做晚餐，我师傅150块，那根东西好好的吃。他说：“什么东西？你的头发吗？不是，是嫩芽，是冬青菜嫩芽。看来就不像，不想吃，不像嫩芽。先是看着弥赛亚，说：‘哎呀，这样，他没有接受理由，我们没有人羡慕他。这样子看见他的时候，没有觉得是很值得我们佩服、为你的那位。这样的弥赛亚。”我们传出去有谁信呢？有他的膀臂，就是有他的能力，怎么样可以在这根出于甘地的嫩芽身上面长出来？神是有能力，他统管万有，为什么弥赛亚被整个之家？有人问，为什么救主不生在帝王之家？讲话不威严，没有人看，直接看他，那这是不好。就算不是王帝人家，也起码一些尊贵有名望的人家。你还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腓力找到了他半年，说我找到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遇见的，就是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边也有人说，哪里有什么错的好东西？怎么会出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只要我们可以，为什么不？神啊，你应该听听我们的。耶稣生在什么地方有名望？选一个地方最有名望、最有名望的、最尊贵的。为什么上帝应许的弥赛亚竟然会从这个地方生出来？没有人尊重，我们看了也没有。羡慕这只羞涩八婆，渴望敬佩，尊重你。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尊重？在世人的眼光当中，客店都没有地方的婴孩，怎么能够动摇罗马帝国那个根基？那个人家乡人都拒绝他，在他的边边就把他推下去。的墓葬儿子耶稣，怎么样可以？是神要拣选。拯救我们的仆人，连有洞的狐狸、有窝的飞鸟，都比他强。那没有在地上面没有枕头地方的耶稣，怎么会以我膀臂的显露？我们不羡慕他，我们不尊重他。我们说，弥赛亚有必要要这样卑微吗？有必要要这样普通吗？连长信有甚等候弥赛亚的人都说：“哎呀，这样的救主，这样的弥赛亚，我们怎么样佩服，怎么敬重？”我喜欢一篇诗篇，诗篇第八篇。以前我一个同工是谢先生，他是做生意的，他一般的时候的奉献在孤儿院跟我们一起服侍。我曾经问过他，我 先生，你喜欢哪首诗篇？他傻子，我们在用操作画面诗篇第八遍，我不想学了。但是那篇诗篇很特别，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仗你的荣耀彰显一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彰显坚定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一口无言。有什么特别？世人在赞美上帝，你让荣耀彰显一天，你是宇宙万物所彰显有能力的上帝。不过很奇怪，既然有名，全体别人看到就敬佩就敬畏，不过你要启用那些婴孩和吃奶的彰显你的能力，从他们的口，婴孩吃奶的小孩子谁听？上帝就用那些没有人听卑微的人要彰显的能力，尤其也是在圣殿里面，如果小孩子喊着和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都是有一些祭司人士就听到小孩子不要出声，他们很生气。但是上帝就解决那些小孩子婴孩和吃奶的口当中将建立了神的能力，让神的能力从小孩子当中发出来。上礼拜我们在看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第六章，记得吗？耶利哥城的故事。我们真的想不通，上帝为什么要解读那种方法来使耶利哥城不倒塌？应该正正确确的打上去，一冲的时候到倒塌不是很威风吗？为什么要七天？为什么围绕一圈又一圈？第六天之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第七天围绕七十，我们就比较功课，那是上帝考验，上帝训练神的百姓顺服尊重上帝，尊重神所安立带领他们的仆人，应功课不容易选，要功课不容易选。但是上帝所做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常常往往说上帝啊，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我的道路最好。以赛亚就讲更出于感激，那为什么？但是这个上帝的道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主张有一句话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是圣诞节、中秋节、圣诞节、复活节之间，我们所要思想的第一个问题：以上帝做事的方法，上帝启用的人，往往是我们眼当中看为卑微的人，往往是一些自己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没有什么。神的仆人弥赛亚，万王之王，他谦卑，就在华子当中出生长大。他不要人在外面的尊重，因为他要彰显上帝的能力。还有一点，要念下去的时候，一上帝开始，我们念小了，你会注意到有一句话不停的出现，他被藐视，一上帝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是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但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那手的洗白我们的平安，因那手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解麻的人手上而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被夺去。至于他同事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解救，是以我们百姓罪过。他虽然为谁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仍然是他与恶人同埋，谁 说，他被藐视，差劲又坏，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都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流汗，被苦痛，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但这位尼赛亚正行下旨意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那条路很孤单，连旁边连本来想要等待他的人都以为是他的罪被神责罚苦待了。有点像我书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有没有看到？好久了，我信主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我就用毛笔抄了一次，又抄了一次。那时候我还没有 copy， 那时候很苦，还就是用那些蜡纸写，也没有用过那个，没有 copy， 所以在上面有 wax 蜡的那笔。那时候我写。印了一次又一次，那你送什么？先给无名的传道。他说有时候这条路越走越窄，好像旁边看没有人明白，很多误会，很多指控，走的时候走不下去了。然后先给无名的传道，既然再版四五十年前再版，有的还几块钱的。众人都没有人明白他的时候，都误会他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这条路我不走了。”那天晚上，他说准备在那边整夜祷告。他天亮的时候，有鸡在叫，然后他好像听到耶稣对彼得说的话：“彼得，彼得，你还走回我吗？”那天晚上。他突然间发觉到，这条路虽然孤单，但是他们我也走下去。在鸡三次在叫的时候，他下去了。他再不到看到别人，他看到不到自己。人生主义后的，不是在走路上面，大家都说你好，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所以保罗说，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也活了。我本来是一个很踏实的人，我妈妈叫我离开家门的时候，朋友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得罪人，得罪人是有后果的。所以当神辅导我做牧师的时候，我开始好几年我不敢得罪人，一天有一天念到了我的话，要我是要讨人喜欢的，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你要不要讨人喜欢，迟早你会碰到有很多不认同的声音。我念到圣诞节的诗歌经文，念到以赛亚书53章，我说我们的主，他也是别人以为他是因为自己的罪被神击打苦待了，然后呢，里面讲了几次，他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作者先是用一个意象图，好像一只羊羔被牵到宰相自己，没有声音，羊羔是不叫的。还有被人解剖的时候，羊也在那边顺服的。小时候有人说，你有没有看过人善牛？人善牛的时候，你会哭的，你会叫的。我没有看过人善牛，我没有看过牛在哭。你要有的话，可能我记不下来，我是外面的牛肉没有了。但是我听别人说，羊是不出声，在这里作者形容以耶稣基督的像羊，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很舒服的跟我说，走上宰杀之地也是不开口。我们以为他被鞭打、被苦待，是神刑罚他。后面的人说：“是他。”那时候也是孤单的，走在十字架上，被挂在上面。我在预备的时候， 且相信他老妈代表上帝要他现在他就不管他不听他什么地方呢看他心里好了就这么你看到什么主耶稣好像两刀一样被剪刀宰杀自己他剪到别人手上他也不出现今天我们学到什么呢就这么首先上帝主权底下默默无声的神的羔羊放下自己不抱怨不反抗自己的愿望让不出声让神替他出声这功课不用学自我学习仍然辅导我的人生信仰是否是一个进步去考验也没有实际的口供说明的话圣灵当中先知以赛亚写下介绍那位沉默的羔羊主耶稣基督让我明白什么是完全放下自己腓立比书第二章还记得吗保罗劝勉那些弟兄姐妹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要强夺的，强夺在原文在希腊文就是抓着不放，又为难能够得来过。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上帝，本来有上帝的形象，至高至尊，但是他不以他本来有的权利抓住不放，放手，放到什么地步？放到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就是说一字一息，且死在十字架上。假如说要冤枉，所以假如我们要说无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完完全全的冤枉的无辜，他没有罪，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被钉在罗马人最残暴的时期？有时候看那个阿布头，有时候他的头发并不正确。他不学家研究过古罗马，古罗罗马帝国定人十字架时，就定在这里了。因为这里承受的人的身体重量，这里承受的重挖在下面，他透气不能透气，凭着脚撑下去一口气，脚就定在另外地方，就慢慢死了。当他再没有气力的撑不上去，不行了，就这样死了。耶稣在上面。他看着下面的这个人笑话，只要要救冤枉，有谁比他那样？你累那是更邪恶的错。哎呀，可能是他，可能是他有罪，可能是他。我们以为他受责罚变成苦难，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没有出息。实际上，面他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解释。西安那位牧者打电话给我。我不告诉你主题，我告诉你们今天的教会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经历神。然后他说：“陈牧师，你服侍几十年，向我有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拦阻听闻真正经历神的关键是什么？你是怎么看？”他说：“我们基督徒都喜欢经历神的能力、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是全人全才，但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好像经历不到这个关键时刻。你误会这么多年，你好好祷告思想过，然后简单的总结：我选了一句最难说出口的话，那就不是什么话。马太福音里面十一章二十一节，父啊，赐了你们灵。那句话之前有两个字，那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那时候是连施洗约翰都开始怀疑他究竟是不是弥赛亚的时候，记得吗？施洗约翰坐牢很久，施洗约翰坐牢是因为他指责 受洗礼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毒蛇准备了，谁叫你们逃避那自杀快来的审判呢？对不对？”他非常相信审判就会来到。他指着罪恶的时候，关在监牢里面，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看不到耶稣基督来审判跟拯救。他看到就是那些罪人。那些强暴的人，那些邪恶的人，他们势力越来越强，强盛，把他关在牢里面，所以他忍不住拆他一个门徒就问耶稣：“那是你吗？”还有是什么时候？那时候耶稣不去救使徒约翰，却是去传道，宣传神国经了。耶稣为了救很多人，没有时间救一个使徒约翰，那也罢了。但是他去到的地方，众人都拒绝他。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你的美丽本是不是？”他什么？他最先锋都怀疑他，没有人听他的时候，他说：“父啊，是吧？你的美丽本是不是？”人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就很容易说：“是啊，父啊，是吧？你的美丽本是不是？”每年感恩节，我们听到很多。都受过什么帮手？夫妻之间相继改变，这些都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值得感恩，对不对？今天我们能够起来，应该感恩。如果有没有想过，假如神无意志之地出车祸，神不保守，受了很大的伤害，或者事业很久长的工作？很多事情不如意发生，别人冤枉控告你，哎，也会被很多人讲一句话：“我是吧，你美丽本是不是？”马上跟你分享过，我去了一个祷告会，有两个牧师在见证的时候，讲了一个说治病完全的医治，他是癌症末期，很神奇的祷告之后神医治。另外牧师想分享说：“我感谢主，赞美神，神没有意外。”医生说不必死了，跟他一样，感觉神医治他，但是感觉神，我现在还不是很痛，我还可以唱歌赞美神。哪一个见证你更感动？我同样感动。神不做又怎么样？我们能够对神说：“神啊，你的美丽本是如此吗？”摩西是很少，神这样称赏称赞的要多。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是我世上的重要。摩西也很气，摩西一生没有过过个好日子，除了在王宫那边那段时间，旷野他很辛苦，最惨是神父找他出来打以色列。你知道民数记哈，犹太人教的那本书叫做 murmuring， 就是 murmuring 就是抱怨。百姓他带这么百姓出去，百姓从头到尾都是抱怨，没有好东西吃，路难走，都是你。为什么带我们活得好好的在埃及？那时候在肉锅子旁边有很多东西吃，有鱼有肉，有什么东西？但实际上是你带我们到这边这么苦，路难走，没水喝，水不好喝，吃肉。每天都是这样，不停抱怨，你让很多次摩西对神抗议：“神啊，这不是我生的，为什么要我当他？还给你吧。”神说：“不，你当他。”不但如此，很多次不止一次，连他自己的家人都在对他挑战，说什么：“难道耶和华与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听过吗？还有250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出来对摩西说：“你自己捐全了，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为什么自告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挑战摩西的领导，神呼召这么多人，为什么你比我们高？为什么你可以决定事情？每一次圣经里面记载摩西怎么回应，摩西没有回答。摩西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神啊，你要拣选谁？你
你显明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的非常难学的功课，特别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学问，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we are somebody。 但是圣诞节的时候，看看这位神的羔羊，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即使我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是蒙福的，因为耶稣说：“父啊，赐的你的每一本书如此。”耶稣然后转头看他的门徒说那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想不想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面就彼得安息。因为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一个人肯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他的心是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二十几岁就从神学院毕业，苦读五年，满身都是武艺，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去到教会实习了两年，突然间所有的牧师都撤退，越战那时候很不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宣教机构把所有牧师撤走，我二十几岁一个实习传道人突然间变了堂主任、主任牧师，那时候不是牧师，主任传道。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开执事会的时候，那执事会的副主席，因为宣道会牧师、传道人、主任牧师都是执事会当然主席，这样还是他们有个副主席。那副主席说：“陈成他，现在开始你是主任牧师了，主任传道了，所以我请你做一件事情，每天早上从你张开眼睛到你睡觉写下一个记录，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一个月之后交给我们看看。”那天晚上我回到我的宿舍，很难过，是什么回事？不是我吗？从眼睛张开到眼睛闭起来，要然后加一句：“当我们信任你的时候，你就不必写了。”我有一个同学，他是现在哥伦比亚神学研究院的剧院教授陆树和，不让你们听过他名字。那时候我跟他是一起在实习，他也要写，不是针对我。我们两个睡在一个 room 里面，我那时候规定传道人一定要在教会那个宿舍睡。那晚上我还记得灯很黄，暗暗的，我就问：“受得起这个气吗？一起辞职吧。”然后他说：“嘉荣，这一点点你都受不了，你怎么服侍下去？”写，每样写。其实我写的不够一个礼拜，他们叫我不要写了，因为我同样是6:30刷牙，6:15上厕所，然后每一样都能写。他说：“能不能这么不要这几仔细？”我说：“你叫我写我就写啊，从闭张开眼睛到眼睛，我不是开玩笑的，我真的这样写。”我带了不要写了，拜托。不过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觉得那个是对我很好的功课，让我明白什么是服侍，什么是谦卑。我不能辞职，因为那是神交给我的使命。我要谦卑，因为那是服侍人必要经过的道路。我要知道跟随的主。主耶稣讲过，学生不能高过怎样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他的主人。谦卑功课我们都要学，从低到升高，我们都要好像这位神的仆人一样，像羔羊一样。也是曾经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肯。”我去巴拿马教神学院圣经学校教书很多次，那他们的课室跟校舍在山上面，是以前巴拿马副总统的啊，是巴拿马总统的。他们住的地方，后来总统不做了，搬走了，那个地方卖，所以想卖。那地方很大， 我还记得晚婚的时候，我发现到大后院里面很多鸡在走，我这个同学，哎，这么多鸡，他走出去鸡就逃命了。我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怕你？原来他们曾经拿东西来打鸡，要煮鸡粥，有些鸡看他们就跑。然后我喜欢鸡，我就坐在那边看着他。原来你知道吗？鸡在那个地方晚婚日落之前，鸡妈妈要把鸡宝宝送上树上面，因为那边有蛇。鸡妈妈在那边推呢，那个小鸡很可爱，一个小球一样，滚上去的时候又滚下来，它又推，日落之前，它们所有小鸡都滚到树上面，然后在那边张开翅膀保护它们。而且妈妈好像没睡觉一样，她整天看出有哪只小鸡一松手滚下去，然后又跑下去。我看着她，我很感动，想起耶稣说，我多次好像鸡一样伸出翅膀要保护你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必得到安息。来吧，让我把安息给你。耶稣基督他是常经忧患，被骂的时候不还口，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愿意我们到那边的亲省人生。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应该很开心的一个秘诀， Let go， 把我们自己放下，然后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达到安息。你要自己做主，你要你我的路我要决定怎么样，那时候我们就背了很重的担子。我学了几十年，一定是没分享，我还在学。无论怎么样，神放在我什么岗位上面，我居然被他好服侍。无论怎么样困难，我的神把我放在那边，我就走到底。无论高与低，在神面前无所谓。世界很快过去，一年又一年，你觉不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还以为天长地久，现在我每一天都算一天。今天早上我女婿说朱迪走了，我就还记得我师母病的两三年前我回来，她在那边抱着我的小孙女 BB 交给我走了。我外孙说，公公你什么时候走？好朋友，但是重要的每一天活得有价值。一起祷告。恩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看到主挂在上面，我们听主的声音，我们记起以赛亚书53章所描写那沉默的羔羊，你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在剪羊毛的人手上默默无声的羔羊。当你受责备，你受苦待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因为你的问题受责备苦待，那是你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为了你的边上我们的意志，你把我们的罪孽背在你身上面，但是你没有出手。因此帮助我们懂得把主权交还给神，帮助我们懂得讲那句话，我是在你的名义本是如此，我顺我逆，主要帮助我们人生走得安息，走得轻松，因为我们走在前面，走在前面，不信我们